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第一部自传，根据藏文版原文重译，由译者次仁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第11章逃亡。从罗布林卡向集区走去的时候，在河岸附近遇到一群民众巡逻兵，我们从他们中间走过时，卓尼青木喊话枪不要走火，并走上去与他们中的头领谈话。虽然他们中已有的人被通知我今晚离开，但大多数人并不知情。他们谈话的时候，我站在一旁等候，使自己更像一名士兵。我们徒步穿过沙地，来到杂生着黑色灌木丛的河边。技巧堪布身材魁伟，佩戴一把长刀，相信敌人靠近时，他真的会砍下去。我们仔细观察了灌木丛，没有发现任何敌人影伏。我们乘皮筏渡过集去，抵达对岸时，我母亲一行人已在那里等候。两位金师和嘎伦门也很快赶到了，他们是从罗布林卡乘一辆后面盖着帆布的卡车，沿着公路先到达德吉林卡附近，又骑马和步行沿小路过来的。河边等候我们的有贡嘎三丹、丹巴大吉以及一位十分勇敢的20岁的年轻人汪秋次仁等三位头领，和30多位康巴军。洛桑以西也在其中，他是在北京学习过的西藏年轻人之一，在中国5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中国的行为习惯，是一个用智慧对抗中国人的非常勇敢的年轻人。2年后，他在一场战争中牺牲，这些头领相互敬献了哈达。在这种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他们把护卫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位寺院管家虽然为我们所有人都准备了马，但没能给所有的马都配备全套的马鞍和骑具。经过简短的低声交谈后，我们便快速骑马上路了。前头的几英里是最危险的路段，只有一条窄窄的布满了乱石的小路，从河边和山脚之间穿过。在右边的不远处可以看见中国军营的灯火，河岸一带他们都部署了巡逻哨，在黑暗中无法预估有多少兵力，这让我们有些担心。如果发现我们的行踪，抓住我们是轻而易举的。我们还必须经过一个更危险的地段，那里中国采石的大卡车即使在夜间也工作着，如果迎面而来，我们就会暴露在车灯下。经过这段路时无法看清路面，我们甚至走错了路，不得不返回来。马蹄踩在石头上发出的叮当之声非常响亮，这很危险，容易被中国巡逻兵听到。好在河水撞击那些大石头的时候也发出巨大的响声。我们快速前行，发现后面有忽闪忽灭的手电筒光，以为中国人跟上来了，但得知他们是藏军，是引导那些走错路的人。河流下端有一处水道较宽、河水较浅、卡车可以通过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知道了，会从对岸开过车来截断我们的。因此一位官员和几个士兵留在了那里，我们一行直接赶往前面的村庄。在很长的一段路上，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大约凌晨3点听到了狗的叫声。我们向那个方向望去，看到几户人家。我派卓尼青木去打听我们已经到了哪里，了解这个村庄的情况，得知这个地方叫狼杰岗，房主是一个本分的老实人。我们的两位陪同先到那里，告诉有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即将到来。我当时已经很累，稍微休息了一会儿。这是给我以庇护的许多简朴的西藏房子中的第一家，房主们根本没有顾及自己的危险，他们中有些人也不知道我是谁。为了保护我，汪秋次仁带着400多名护卫军先行离开，从河对岸经过聂塘前去抵抗敌军，同时安排了200、300康巴人护送我们离开罗布林卡。刚开始上路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直接去印度的打算，我依然希望能够住在西藏的任何一个地方。 从西南方向到印度的通道都由中国大批军队把守，想从那里出去是没有希望的。但从拉萨向南或者向东南方向走出的话，虽然路很不好，崇山峻岭，但中国军队难以一时追上来。另外，这个地端由康巴和卫藏人组成的游击队把守，是他们的总根据地，中国人一时难以攻破。穿过这些群山，再翻喜马拉雅山脉，就可以抵达不丹和印度的边境。几个世纪以来，西藏和不丹的商人一直往返于这些路上，因此遇到最坏的事情，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在没有抵达南部地区之前，我们要渡过雅鲁藏布，那是藏区和急区汇流的地方。而在抵达河岸之前，还需要翻过一座叫且列拉的山脉。如果中国人发现我们出走，前来追击的话，还是会有很大的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赶走。大约早晨8点，我们到达了且列拉山脚，并在那里早餐。太阳刚刚从山丘那边升起，给我们的后面高原镀了一层光。但是当我们爬上这长长的、令人疲惫的山道，抵达观夷时，我们却进入了山的阴影里。山道粗糙、陡峭，引导我们高高的来到雪线以上。一些马和篓子落在了后面。一位叫扎西罗布的人送给我们一匹白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同行的人也都很高兴，说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我也很高兴地接受了。爬至且列拉山顶时，我们面朝拉萨的方向起伏。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虽然我们轻松地直线下了山，但对于马和驴还有老年人却是不容易的。他们沿着山路挽停而下，用了3-4个小时才来到藏布岸边的盆地。这时突然刮起一阵很大的风沙，我们相互看不到了对方，即使中国人在那里巡逻，他们也会一无所见的。山脚下没有任何人居住，我们向东走了几公里，来到汪泽渡口。这一带没有比这个地方更方便渡河了。假使中国人已先行到达了对面，我们也得冒这个危险。不过南部地区还没有被中国人占领，我们此刻是安全的。河对面有一个叫吉雄的小村庄，我们在渡口稍微等了一会儿，天气渐渐转好，河水清碧如洗，微风吹过，泛起一圈圈涟漪，可以看见河对面有一群人正在等待迎接我们。我们坐船渡河，快靠近那一岸时，看见人群中有康巴士兵和穿着白色曲巴的农民，以及穿着黑咖啡色的曲巴、带着黄色袖章的人，他们都是志愿军的战士。我们一上岸就想起了发生的事情，都很悲伤。当我们骑马而去时，我看见许多人都在流泪。古雄是我们路上经过的第一个南部村庄。古雄这个名字让我们更加伤心。我们快速离去。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藏人都在自己的幸福土地上和平而知足地生活着，而现在恐惧包围着他们，威胁着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然而所有僧俗，无论是来自什么阶级，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着坚不可摧的勇气和心力。不管我是否提出要求，很明显他们都会以生命保护自己的政教事业。因为我们的身后还有河流和人民，这时即使中国人前来追击，我们也是安全的。下午5:30左右，我们抵达了一个叫热梅的寺院。这天我们骑马走了大约18个小时，路上只稍微休息了一会儿。马和驴更累，当晚得休息。另外我一直担心落在后面的随行人员，不过大约晚上9点，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也到了。这天晚上以噶夏的名义给留在拉萨的噶伦、阿佩和桑波写了信，告诉他们，相信为了我们的国家和自由，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请他们尽量做出有利于西藏的事情。到那时，我们的人数已经增到了100人，还有大约350名西藏士兵和至少50名游击队员伴随。 为了防止中国人从浪卡子和江泽追过来，我们从热梅派出一支约100人的分队前往西南方向防守。我们一行则连续策马五天，沿着典型的西藏古老的狭窄而坎坷的石头路进入山里。白天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晚上在寺院或在小村庄会合。有时我们没有游击队头领伴随，他们时而离开，时而归来。为了与那些被山脉阻隔的游击分队保持联系，我们知道那些我们从不会见过的忠诚而意志坚定的人们正在周围保护我们。他们之中很多人甚至没有见过他们保护的对象。离开热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朵都普去郭寺所在地，那是一个叫杰堆雪的大村子。住在那里的游击队员和村民前来迎接我，因为穿着俗家衣服，很多人和附近寺院的僧人都没有认出。在这五天的时间里，我们的计划越来越清晰。为了更仔细地讨论未来计划，并给拉萨的官员和康巴游击队下达行动指示，我们决定在坚宜寺住一个晚上，然后直接前往龙子宗。龙子宗是南部地区的交通要道，离印度和不丹的边境都不远，是这个地区最大的一个宗。当时我们计划住在那里，尝试与中国人再次谈判，希望尽可能使首都拉萨免遭蹂躏。我们安全到达坚宜，前几天我让弟弟加入我们这一组，使我母亲和姐姐都能因不带他而走得快些。他们在另一支康巴小队护送下提前一天出发，直到很晚才与他们会合。见到母亲一行平安，我松了一口气。我们携带了一部装电池的收音机，每天晚上都尽量收听世界屋脊上的消息，了解和关注局势的变化。就是住在坚宜时，我们第一次从美国之音里听到有关拉萨的新闻，包括拉萨战乱和我下落不明的消息。当晚我们住在坚宜寺，但大家都建议再走一程，到一个叫琼吉日沃德庆的地方休息，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比较容易与所有的卫教军头领接触。因此我们再次上马，走了8个小时。在没有抵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计划被迫改变，因为收到了来自拉萨的消息。我们离开坚宜大约走了一半的路程时，看见一对骑马人迎面而来。当他们渐渐靠近时，我们才看清楚他们中有资本朗瑟林。他是7个月前被噶夏派去劝说康巴人放弃武装抵抗的，但他再没有返回拉萨，而是加入了康巴游击队。他大致告诉我中国军队的情况和游击队员的反抗，以及详细讨论了对未来评估和计划。当晚来到住宿处时，他将所有的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我。非常遗憾，拉萨遭到了严重的轰炸，这个消息是从他的同伴那里得知的。不久收到我私人秘书堪中达热的一封信，他留在拉萨负责那里的工作。拉萨遭遇轰炸后，他跟着来到南部。这封信是他在吉熊写的。他离开罗布林卡的时候被轰炸的碎片击中，受了一点小伤。在这几天里，我从他还有其他目击者那里得知，我想尽办法阻止的轰炸还是发生了。中国的轰炸是我离开罗布林卡约48小时以后，3月20日凌晨2点开始的。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已出走，那天一整天他们都在密集地轰炸罗布林卡、拉萨市、布达拉宫、祖拉康以及附近的一些寺院。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拉萨人丧尸，但罗布林卡内外可以看见几千具尸体。罗布林卡内的几栋主建筑物被摧毁，除了格桑坡章旁边的马哈嘎拉护法殿以外，其他建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萨城里的很多房子都被烧毁和破坏，祖拉康的金顶被穿了洞，旁边的许多金堂被夷为废墟。布达拉宫的西侧受到严重的破坏，我用过的部分房间也被毁坏。被摧毁的还有政府学校、政府大门、藏军总部以及布达拉宫下面的雪村房屋也遭到大面积的毁坏。 一枚炮弹甚至落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殿，贾波日上的西藏医学院全被轰炸，小昭寺和色拉寺也遭到轰炸。在头天轰炸的晚上，罗布林卡这个和平的宗教之地遍布尸体，不仅有人的尸体，还有马的尸体，人肉的碎块，鲜血掺杂着炮灰的墙壁。像阿佩一样住在中国军营里的少数西藏人都很担心我的命运。当晚中国人开始检查尸体，特别是对僧人仔细检查其面部。正是这天晚上，我出走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军营。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轰炸了罗布林卡，就因为认为我还在里面。很明显，他们并不在乎我的死活。他们知道了我出走后还继续轰炸城市和寺院，我的人民手中只有连自己都无法保护的木棒和石头以及刀等小型工具，不可能伤害到中国军队，因此他们蓄意屠杀了我的几千人民。听到这一可怕的消息，我明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入侵以来，不止让富裕和有权的西藏人，还有平民百姓都明显地表达了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现在中国人想办法恐吓，在没有丝毫怜悯之下进行屠杀，强行西藏人接受中国的统治。回看发生的一切，我明白了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家园，如果我留下来并不能为我的人民做点什么，最终中国人会抓捕我。因此我所能做的就是去邻国印度向印度政府寻求庇护，让我的人民看到我依然还活着，他们的希望依然存在。但是这个想法马上不会有人同意，想做出决定是困难的。我们带着希望向龙子宗走去，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行政中心，与所有的地方可以保持联系，但这个希望也逐渐落空了。